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奇牧师，好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如果你对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意见，又或者我对圣经的理解你有什么疑问，或者有地方想同我讨论的话，我都欢迎你写低去同我联络的。我们今天会继续查考撒加利亚书，就由第十三章的第一节开始。撒加利亚书的十三章第一节，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全愿，洗除罪恶与污秽。那日，我们在之前已经查考过，那日就是指大灾难时期一直延续进入千禧年的国度。在大灾难结束的时候，耶稣基督会再来建立他的国度。这一节经文并不是指基督第一次的降临，因为在那个时候基督并没有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洗除罪恶和污秽的全愿。相反，当时的人拒绝了主耶稣，还将他们的救主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保罗甚至乎在罗马书的十章第三节这样讲过，因为不知道神的义，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经文所提的全愿是神洁净的能力，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就开启了这个的全愿。在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以色列拒绝了他们的尼赛亚救赎主，因此就要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才会向他们开启这个的全愿。第十三章会继续去讲述神的计划和时间，而我们在第十二章已经见到在那日神是会将他的灵浇灌在以色列百姓的身上。先知约珥亦都这样讲过的，到了那时全愿会向他们开启，他们就会醒觉到基督是为他们钉在十字架上面受死的事实，他们亦都将会仰望主耶稣的了。听众朋友啊，请你记住，这些是神的话语，神讲得很明确的了，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责的必为我悲哀。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们将会有真正的赎罪日，他们会大大地受到感动，而神的灵会除去他们眼中的帕子。保罗讲得很清楚，即使是今天，如果他们真的离开罪的话，帕子就会被拿走的了。你看看，人的问题是在于人的心，并不是头脑出了问题。人的问题并不是在智慧上面，人在智力上面是不可能看得明宇宙的创造主和永恒的上帝的。人的问题在这里是不愿意离弃罪恶。以色列人是这样，外邦人都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要面对这个问题。跟着十三章的第二节，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我必从地上除灭偶像的名，不再被人纪念，也必使这地不再有假先知与污秽的灵。那日我必从地上除灭偶像的名，再次注明是那日。经文又说，我必从地上除灭偶像的名。当他们被掳到去巴比伦的时候，他们就采用了黄金治疗，也就是放弃以前所拜的偶像。金牛犊是不能够放回去但和白特利的了，但是他们仍然是这么迷信，在家里面拜那些很小的偶像。即使是今日，还有很多所谓的文明人会认为，如果穿戴某些的物品，又或者在哪里挂一个小的饰物的话，就能够保佑他们远离灾祸，能够保平安添的。 这个是以色列百姓陷在的那一种的拜偶像，或者是那种的偶像崇拜当中。除此之外，他们亦都很迷信占卜啊，还有占星术。经文说，也必使这地不再有假先知与污秽的灵。先知当然是指假先知啦，是不是？污秽的灵其实是指魔鬼。我们现在就生存在魔鬼很活跃的世界。这个时代很多人都将注意力摆在魔鬼的身上。我们越靠近世界末日呢，就越能够看到魔鬼的活动在这里加剧、哦。我就认为魔鬼一向都不知不觉之间在这里彰显着自己。这段经文是几咁重要呢？其实是因为圣经在这里提到千禧年的时期，魔鬼会是被赶出去的、哦。在启示录的19章第20节那里讲到，假先知和敌基督会被赶出这个世界。经文这样讲的，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曾行歧视迷惑受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地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咁喺启示录嘅20章第1到第3节，亦都讲到喺千禧年嘅期间，撒旦要被捆绑。嗱，到时候假先知同埋敌基督就会咧被掉入去火湖里边，魔鬼就要被捆绑，掉入去无底深坑里边。启示录冇提到魔鬼最后会被赶出呢个世界，但系我哋合理咁样去相信，到咗嗰个时候神会咁样做。他们呢会被掉到去某一个地方当中，至少会由这个世界当中被赶出去。听众朋友啊，千万不要以为当一个民族被神拯救脱离异教和异端之后，就不会再走回去拜偶像、哦。今日世人又要去拜偶像，是因为人类不认识圣经，才会渐渐走入黑暗里面。这个就是魔鬼的恶势力在我们今日这个时代是这么张狂的原因。忽略神的话语就会让异教的能力更加嚣张，但是并不是代表神的能力不足够。当拜偶像的行为完全终止，魔鬼被赶出去之后，这个世界就会大大这样不同了。跟着我们看看13章的第3节，若再有人说预言，生他的父母必对他说，你不得存活，因为你托耶和华的名说假预言，生他的父母在他说预言的时候要将他刺透。这一节经文听起上来很严厉，但是有一日神的儿女会将神摆在首位的当中。当主耶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他们背叛了他，来到今日仍然是背叛主耶稣，但是将来他们会对主耶稣忠心，即使是讲假预言的人呢，是他们的仔。跟着13章的第4节，那日凡作先知说预言的，必因他所论的异象羞愧，不再穿毛衣哄骗人。咁呢度有两件事呢，是引起我的兴趣的、哦。第一就是当主再来的时候，假先知会觉得呢羞愧，会被定罪，是因为他们用假的预言去呃人、哦。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们会蒙羞，是因为耶稣会揭露了他们每一个的谎话的原型。第二就是他们不再穿毛衣哄骗人。先知所穿的衣服呢，是一种粗糙没有加工过的羊皮或者是山羊皮所造成的披肩，又或者是骆驼毛所制成的斗篷。先知以利亚就是穿着这种的披肩的。咁佢亦都将呢件披肩呢俾咗佢嘅继承人以利沙、哦。着呢一种服饰嘅人係表明佢係神嘅先知。咁假先知会因为模仿真先知而感到呢罪疚㗎、哦。听众朋友你睇下，撒加利亚并冇提出新嘅事情。佢所讲嘅呢都係当事人所熟悉嘅事、哦。跟住13章嘅第5节，他必说，我不是先知，我是耕地的。我从幼年作人的奴仆。咁假先知会返到去农村嗰度。跟住落嚟嗰两节嘅经文係使到我哋吃惊㗎喎。事实上 批判嘅学者一直咧想要将呢两节经文由圣经嘅文本当中咧删走嘅、哦，系因为佢哋话呢个预言喺呢个时候咧实在太令人震惊啦。的确系咁嘅，听众朋友啊，呢、这个就系预言嘅神奇之处、哦。当然唔应该用任何藉口去拒绝啦，因为预言就系要为咗警惕我哋嘅。虽然对呢节经文所指的是哪一个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就认为呢节经文所指向的就是耶稣基督。十三章的第六节，必有人问他说，你两臂中间是什么伤呢？他必回答说，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经文说，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那有些批判的学者就这样翻译，这个是在爱我的屋企里面所受的伤害。其实他们都错、哦。主耶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那班人呢就并不喜欢耶稣基督，反而是呢恨他的、哦。圣经说他们无故这样去恨主耶稣。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一节这样讲，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但是对那些当时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呢，主耶稣就赐给他们权柄去作为神的儿女、哦。当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那些剩余下来的余民会接受他的。他们会很惊奇地问，咦，你手上面的伤是在哪里得来的？那主耶稣呢就会这样去答他、哦，这些呢都是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所受的伤害。主耶稣来到犹太人他自己的百姓中间，你还记不记得啊？撒玛利亚妇人立刻就认出他是犹太人、哦。他们是主耶稣的百姓，那个时候只有一小撮剩余的百姓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亦是只有剩余的少数会接受他。虽然呢，我想那时的百姓呢会多一点的。经文说，必有人问他说，这个是指愚民的发言人，就好像彼得代表其他的使徒对主耶稣这样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我记得呢有一首歌就称耶稣基督为那加利利的陌生人、我就不是很喜欢那首歌的、哦。对于那些认识主耶稣的人来说，主耶稣并不是加利利的陌生人。当主耶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对他的百姓来说呢，主耶稣就是加利利的陌生人。但是当他再来的时候，主耶稣不会再是加利利的陌生人、哦。对今日的基督徒来说，主耶稣肯定不是加利利的陌生人。我们真的不要再唱那首歌了。认识主耶稣就是永生。使徒保罗临终的时候，在腓立比书的三章十节这样讲过，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但是在主耶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他们真的不认识主耶稣的、哦。听众朋友啊，我就认为有史以来最大的悲剧足以呢用下面那十七个字来形容的、哦。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你说是不是真的悲哀呢？在约翰福音的一章二十六节里面，施洗约翰详细地指出，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连主耶稣自己亦都是这样讲，他们实在是不认识主耶稣就在他们的当中。那在哥林多后书的三章十四到十五节，保罗就说，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中毒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每逢中毒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听众朋友，请你留意，帕子仍然在他们的心上。但是当他们的心态正确的时候，他们就会归向耶稣基督。只有那些不认识主耶稣是救主的人，主耶稣才是陌生人。撒加利亚讲到，在主耶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他们不认识他。在基督第一次降临和他再来之间呢，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的、哦。主耶稣第一次降临是为了救赎， 而佢嘅再来就系为咗揭露主耶稣第一次嚟到系要人同神和好，而佢再嚟系要人同佢相应。主耶稣第一次嚟系道成肉身，佢再嚟系要表明身份。主耶稣第一次降临系一个嘅奥秘，佢再嚟系要彰显荣耀。主耶稣第一次降临系要和解，而佢嘅再嚟系要宣判。咁样对基督嘅描述呢就真系好巧妙。好啦，我哋睇下呢13章嘅第7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啊，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这个是指主耶稣被击打的时候。事实上，当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他是讲过这节经文是应验在他的身上的。这样就同撒加利亚书的12章第10节是同样指着基督讲的。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责的，必为我被爱。在这里的经文这样说，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啊，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嗱，这个是耶和华上帝所讲的。他说他的牧人是指尼赛亚，亦都即是基督。我的同伴可以翻译为同我同等的人，又或者是同我联合的人。这个是旧约圣经一个很清楚关于基督神圣的论述来的。经文又这么讲，击打牧人，羊就分散。边个会想得到这一句说话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呢？我们就知道这个的确是指着耶稣基督所讲的，因为主耶稣也都引用过这句的说话。在马太福音的26章31节，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听众朋友啊，你看看主耶稣将这一节的经文应用在他自己的身上。如果我们对神为以色列有一个的未来计划而存着一个疑惑的话，那我们就必须要细心地去读这一节经文。在这里的预言是跟基督第一次降临和基督再来有关的。难道主耶稣会讲大话吗？主耶稣指撒加利亚所讲的击打牧人，羊就分散，就是指他自己。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们就会问了，你手上面的钉痕，身上面的伤是在哪里来的？主耶稣呢就会这样答，是在我朋友家里面所受的伤来的。就好像我们在第12章那里所见，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责的，必为我被爱，如丧独生子，又为我受苦，如丧长子。这样对犹太人来讲，会是他们最大的赎罪日，而这个是明显指着未来的事情。而13章最后两节是讲及大灾难的。撒加利亚书的13章第8节，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一仍必存留。经文所提到的三分之一仍必存留，就是指剩低落来的余民。这一班人呢就同问，你两臂中间是什么伤？这些渔民呢是同一批人来的。他们要经历大灾难时期的恐怖，其中啊有三分之二的人会灭亡。跟着13章的第9节，我要使者三分之一经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听众朋友，这个宣告是几咁美好的呢？他们会对基督尽忠，坚守信仰的立场，并且能够平安过渡这个大灾难，因为他们有基督的印记。然后在启示录的第14章会再次见到他们。在启示录的第14章第1和第3节这样讲，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石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 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咁样喺撒加利亚书第14章嘅主题就系尼赛亚，即系基督嘅再来。第14章会结束撒加利亚书最后一个段落嘅第二个部分。撒加利亚书最后一个嘅段落就喺第9-14章，系讲论到先知嘅负担。第一个嘅负担咧就喺第9-11章，讲关于基督第一次降临有关嘅预言。第二个段落亦都系咧最后嘅部分，就喺第12-14章，系有第二个负担嘅，系同基督再来有关嘅预言。最后一章就系综合所有嘅内容，同埋咧将嗰啲嘅论述总结起上嚟。撒加利亚书让我哋见到明确嘅计划，亦都可以由佢三个主要嘅部分睇到出嚟。我哋见到有10个嘅异象，历史嘅插曲，而家咧就系先知负担嘅最后一个嘅段落。我哋要由以色列喺嗰阵时嘅处境睇起嘅。佢哋嘅处境会系相当之困难嘅。然之后我哋就见到以色列国回转归向神，嗰阵时神嘅灵就会浇灌落嚟。呢都系预言尼赛亚再嚟嘅场景，系因为到咗嗰阵时，佢哋已经进入大灾难。呢个最后嘅一章系一个嘅高潮，但系亦都系按照神藉着撒加利亚书所启示嘅整个嘅计划。这个段落进一步我们见到基督再来神国度的建立。那在每一个的主要段落当中，先知撒加利亚都是鼓励当时的百姓要展望未来，并且勾画出预言的蓝图。听众朋友啊，关于这一章呢，有一些事情我们先要厘定清楚的。第一，这一章全部都是预言。第二就是这些预言现在都还未应验的。换句话讲，这一章是讲在末世或者是世界末了去迎接神的国度。有一些的圣经的解经家就会这样教导，这一章并不是真正的预言，就不应该按照字面的解释了。并且呢，这一章是可以适用在这个的时代。听众朋友，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会出现好多奇怪嘅解释噶咯。有人就话呢一章系唔适合用历史嚟去解释嘅。我就当然赞成呢种讲法啦，因为呢啲嘅事情喺过去从来都未发生过，所以呢一章全部都系预言，亦都即系话系指将来嘅预言。呢一章唯一嘅解释就系照住字面去理解。咁样先至能够理解当中嘅意思㗎。任何嘅解释就必须要同上下文一致先得嘅。喺解释预言或者系解释任何经文嘅时候，唔能够忽略上下文嘅背景㗎。除此之外，必须要符合整本圣经嘅精神同埋意思。绝对就唔可以毫无根据咁样随便去揀一段嘅经文就乱作解释。我就认为这个是圣经里面非常非常之重要的一个段落，因为它显示了按字面的意思去解释和灵意解经的分别。灵意解经会使到经文实际上变得毫无意义的。这样的方式呢只可以叫做辩解，不能够叫做解经。听众朋友啊，让我给一个建议你啊，如果你想知道一个你不是很认识的牧师他的立场，又想知道他是信些什么的话，你可以请他解释一下撒加利亚书的第14章，这样你就知道他真正信的是些什么。好了，我们呢今天就停在这里，欢迎你继续按时候收听我们这个节目。而下一次呢，我们就会是撒加利亚书最后的一次会完成他了。我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就希望每一个听众朋友都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并且能够成为信服和传扬神话语的人。 咁以上同大家分享嘅内容呢，就是我对圣经嘅理解。咁如果你发觉当中有地方你系唔明白嘅，又或者想知多啲嘅话，咁你写信俾我啊，我好乐意为你再作一啲嘅讲解。咁如果你有唔同嘅睇法，想同我讨论下嘅话咧，你都可以写信嚟俾我噶，我都好乐意同你去讨论一下当中嘅睇法噶。咁啊，喺你生活上边，如果面对难处，希望我哋去祈祷纪念你嘅需要嘅话，你都写信嚟让我哋知道啊。有见证想同我哋分享嘅话，我哋都非常之欢迎噶。咁你写俾我哋嘅信，麻烦你抄低电台之后所报嘅地址，注明认识圣经，或者写俾麦奇牧师收，我都可以收到你嘅信噶。我会尽快回应你嘅需要嘅。咁啊，而家你同样可以喺网络上边收听我哋认识圣经呢个节目，所以我哋都非常之欢迎你使用唔同嘅渠道嚟收听，同我哋一齐嚟认识圣经，并且将神嘅话语活喺生活当中。咁啊，如果你系透过网络嚟收听我哋呢个节目嘅话，你都可以透过网络平台上边所公布嘅网址同我哋取得联系嘅，我哋都会尽快回应你嘅需要嘅。咁好啦，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与你。